来到我们中间，一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圣经是在诗篇二十六篇。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诗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喜欢，都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那里面讲到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这一切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讲。所以当我们在读到诗篇的时候，我们是用它灵修，但是呢，我们也从中要看到耶稣基督，因为整本圣经都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弟兄姐妹都非常喜欢这个诗篇，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诗篇看见耶稣基督。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再一次的要带领我们来到诗人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天父，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这真是一个特权。所以当世人都在忙碌于俗世短暂的事情，你就呼召这一小群来到你的诗人座前来敬拜。主，我们知道这并非是人自己的一个选择，乃是神的恩典，主临到我们，使我们可以享受与神的同在，也可以将神当得的荣耀颂赞归给神。这是美事，是值得颂赞的。天父，我们也祈求你，主啊，你此时此刻就在耶稣基督里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了我们，主，让我们可以去听，也让我们能够遵守。主啊，借着遵守，主啊，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所以刚才我们读了诗篇二十六篇一到十二节。那么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座的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可能都已经看过，就是在大概在十年之前在 YouTube 上的非常热播的就是潜伏看过哈。潜伏其中有一个情节大家有可能会记得，就是那个马奎那个马奎他去预备去这个见国民党军统的这个局长叫戴笠的那个情节，大家是否还记得？当时他是精心的来准备这场召见他是包括自己要打什么样的领带怎么称呼这个局长，用什么样的语气他都是反反复复在那里操练。大家还有没有那种印象在操练。为什么他这样操练呢？因为他觉得他要见这个人物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说类似的这个情节可能在你跟我生命当中都有过发生。你比如说，你是否还记得你第一次去面试工作机会的时候或者是你第一次去见你未来的公公或者是婆婆的时候，你是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思去的？你是不是也都是在很好的来准备自己？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要见的这个人物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都需要来准备自己。那今天我要问弟兄姐妹，既然见这个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你都是很好的准备自己，那么当我们主日来朝见神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准备的呢？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在网络上聚会有的时候我们说在网络上你需要开个视频或怎么样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小心，有的人可能是歪在那里面，有的是躺在那里面，有可能是一边听一边就跑厨房里做事去了，就是缺少一颗敬畏的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或者说你现在是等这个疫情即将要慢慢缓解下来的话，你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来朝见神？你有没有像预备自己去见 你生命当中你以为很重要的人物一样来预备自己来朝见神，这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圣经当中啊，预备自己朝见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往往是用这个类比，觉得我们既然朝见我们生命当中的人重要人物都很好的预备自己，那敬拜神的话不是更要预备自己吗？我们是用这种类比来激励自己，鼓励自己怎么样去朝见神。实际上我们也不需要这种类比，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章节都在讲到说你应当怎么样来朝见神，你也怎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心来朝见神。你比如说在这个旧约圣经里明确的教导啊，申命记里面也提到说你不可以空手来朝见耶和华你的神，你不可以空手来朝见耶和华的神。每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都要献心，带着礼物来表达对上帝的感谢跟敬拜。那么诗篇十五篇第一节里面也讲到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那么这是这个来朝见上帝的神的百姓他问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要带着很多的罪，昨天可能还犯罪呢，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不是的，旧约圣经当中圣民会问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在预备自己如何来朝见神的其中一个反省。诗篇二十四篇第三节也是这样讲，同样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圣山，谁能站在你的圣所。这是旧约，马太福音里面也有，马太福音里面比如说这个第五章耶稣基督教导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这个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祭。那么这里面其实都是告诉我们应该存着怎么样的心，应该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来敬拜上帝。你不是说这边还吵架，早上刚吵架之后，或者昨晚还在吵架，跟这个夫妻俩吵架，第二天早上跟没有发生一样就去，两人还还愿呢，互相之间还有这个怨气呢，就来到教堂当中来敬拜神，这样是不可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说，如果说是你献礼物，你要看着对方向你还愿，你要先跟他和好，之后再来上帝面前来敬拜，来献礼物，等等的。圣经当中有很多经文都是讲到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心灵来朝见神。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做事情容易流于形式，特别是主日崇拜，比如说定点定时这件事情，是大家可以按时来聚会，但是也很容易因为定点定时定人群，我们很容易流行于形式有口无心，很容易。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上帝就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你要预备自己的心灵朝见神，你要预备自己的心灵朝见神。那么今天我们就愿意和这个弟兄姐妹用诗篇第二十六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是预备心灵来朝见神。诗篇二十六篇，我们刚才读了这个诗篇二十六篇，乍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读一遍哈，我们可以再读一遍，说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切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连续我，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我在众会中，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我要称颂耶和华。当我们乍读这首诗篇的时候，你好像也不觉得这首诗篇跟这个敬拜有什么关联，跟敬拜有什么关联。因为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在解读，在这个解释诗篇的时候，往往我们会先要看到这个诗篇作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来写的，这个会帮助我们去了解这首诗篇的一个内容。当我们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并不容易从这个用词上来了解 呀，这首诗篇到底是大卫在什么情形下来写的，并不容易来看到。那么有的说，第一节里面大卫说，求你为我伸冤，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行事纯全。提到这个伸冤，有人就根据这一个词就推想，这首诗篇很可能是大卫在受扫罗王逼迫的时候来写的，因为有仇敌在诬陷他，他觉得自己很冤枉，所以他向神祈祷，求神为他伸冤。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说有可能，但是也不一定是，因为是我们相信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他不一定仅仅是这一件事情让他觉得很冤，很多时候在一生当中我们时有就会碰见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又碰见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冤。有没有过？有没有被冤枉的时候？有，是不是？无论是你的同事还是这个家人，心里面觉得非常冤，不舒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不一定是，不一定是就是那个大卫是在这个受扫罗王逼迫的时候来写。那么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篇啊，它的背景是什么？其实从这个诗篇的这个结构上，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也是解经家有这样的理解。那么从这首诗篇的结构，你可以看见，从第一节跟这个十一跟十二节，它像两个前后呼应的一样，也向神祈求，也求神来啊，并且表达说自己行事纯全，并且向神祈祷，并向神祈祷，也相信呀神必然会拯救，并且 confirm 说我在神面前并不动摇。后来一节那个十二节也说什么呢？也说是我要称颂耶和华的名。所以这是前后呼应。那中间呢？一个中心节是六节到七节，这首诗篇这个结构上六节到七节，六节到七节里面它讲的是什么呢？六节七节里面说，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那么六节到七节这里面，其实它讲的说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洗手表明无辜啊，这是这里面其实它这里讲的在圣殿当中敬拜的时候这个发生的事情，洗手表明无辜，在这个接近铜祭坛的时候，完了之后绕着祭坛来发称谢的声音。那么还有，比如这首诗篇的这个最后一节里面提到这个众会，在最后一节里面，这首诗篇呢、最后一节说我要在众会中称颂耶和华。这个词“众会”这个词啊，这个在这个诗篇里面整卷诗篇里面只出现两次，第一次就是在这里，第二次呢，另外一处就是在那个诗篇68篇26节里面出现那个众会，并且在那个上下文的背景当中，很明显是以色列民在圣殿敬拜的时候，在这样的上下文场景里面出现了这个众会这个词。所以我们将这个结构和它一些用词种种因素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说什么呢？这首诗篇是跟这个敬拜有关系的，并且那个解经家认为什么呢？这首诗篇什么时候唱的？这首诗篇是以色列民他们可能在守节的时候，在圣殿面前敬拜神的时候，还没有进到圣殿里面，在圣殿门口来预备自己要朝见神要敬拜神的时候，预备心灵的时候唱的，预备心灵的时候唱的。那么关于这个，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就从这个敬拜这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篇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预备自己的心。当以色列民他们在唱这首诗的时候，他们要预备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灵来敬拜神，这个会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也需要知道，当我要面临我要敬拜神的时候，我需要存一个什么样的心来敬拜神，来敬拜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好，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里面讲到第一点就是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备自己的预备自己以正直的心灵来敬拜神，以正直的心灵来敬拜神，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一个段落，是以敬拜的，以这个正直的心灵来敬拜神，预备自己。那么在第一节里面说，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这里是存着什么样的心来敬拜神的。大卫说，因我向来行事纯全。纯全这个词你可以翻译成这个正直 integrity 翻译成正直。那么到底什么是正直正直这个词，大卫说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向来行事正直。那么这个正直这个词，大卫这样表达并表明说大卫他就完全了 perfect， 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指什么呢？他是愿意靠着上帝的恩典 内心里渴慕，并且去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那么即使是自己在得罪神的时候，自己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来解决自己内心当中的过错罪恶，求神在基督里面来悦纳自己。所以这是一个正直。那么正直啊，它是一个内在的一种行为，正直是一个内心的 integrity， 是一个正直是内心的行为，是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人有可能什么，有可能是做正确的事情就是怀着错误的动机，会不会这样子呢？有的人是有好的动机但是做坏的事情，有的人是存着这个做好的事情但内心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不好的动机。那么这个正直呢，是一个内心里面的事情啊，是人不一定会看见，但上帝知道谁是正直的。那么这个正直的行为也代表什么？代表是说，正直的行为就是说，我所做的事情跟我的信仰跟上帝的话语是一致的，跟我的信念跟圣经里的信仰是一致的，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立志要这样去做。这是一个正直的一个表达，正直一个表达。我们可能都需要在这方面有操练。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在这个旧约当中，当这个撒旦攻击约伯的时候，攻击约伯的时候怎么样，将他的儿女一天之内啊都杀掉了，夺取了他们的性命啊。所以约伯是相当的悲痛啊，悲痛之余呢，他还要受他妻子在旁边的一个嘲笑讥讽啊。在旁边他妻子就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约伯啊，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是不是这样讲？你赶紧你弃掉神死了吧。换句话来讲，什么说，你心怀正直有什么意义呢？啊，上帝没有保守你，那你赶紧啊放弃这个信仰，赶紧自己死了算了。哦，这个太太是一个很不好的态度，你知道吧？他是给他先生出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主意啊，不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啊。但是约伯是怎么讲的？约伯对他说，你这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啊，在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他的反应跟他的信仰是一致的。虽然上帝把我的儿女性命夺去，但是我相信怎么样，这背后有上帝的美意在那里，我并不因为这件事情就弃掉我的信仰。这是他跟这个信仰是有这个一致性，有 consistency 在这里。所以他圣经里面说，他在这一切事上并不以口犯罪。那么约伯所存的这个心就叫什么？就叫正直。那么大卫王也说，我自己向来是行事纯正的，就是说什么，他在一切的事上也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在这里面大卫讲了两件很宝贵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卫说他向神求神来伸冤，第一，耶和华求你啊为我伸冤。第一件事情啊，大卫他虽然向来行事纯全，行在正直中，但是虽然如此，你可以说我行事纯全，我行事正直，但是你并不能够避免别人对你的误解，别人对你的嫉妒，别人对你的诬陷呀，甚至是陷害。大卫是以色列当中最勇敢的一个勇士，因为他杀死了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勇士歌利亚，远近闻名。当时呢，他就被人冤枉啊，他不为自己伸冤，甚至当他有机会去杀死扫罗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仍然没有伸手去加害他。他不杀害这个扫罗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理由是说，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有谁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他不为自己伸冤，而是什么呢？求神来为他伸冤。大卫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大卫他没有犯罪，这个是大卫一个正直的一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不容易的啊。那个，如果我在常常设想，如果我是在大卫那位置上的话，好像这个机会上帝就给我预备了，再加上我身边的仆人这样讲说，耶和华已经将扫罗交在你的手里了，你只要一去一刀就下去，什么事都解决了。那我会想说，哎呀，这可能真是上帝给我的机会啊，因为对自己有利了，你知道吧？对自己有利，因为一旦杀了他的话，我就不会总是过一个漂流无定的生活了，像丧家犬一样，就不会，我就把他杀掉。但是大卫他没有从这自己的心里去考虑，他想的什么呢？耶和华，这是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有谁杀害 耶和华的受膏者无罪呢？上帝来管理他，我在神的面前是正直，这个心灵是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预备这个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我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在这个预备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比如说今天那个清军带领我们祷告也说，现在下面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灵，一同来敬拜神，是吧？一同来敬拜神。但是在那个大卫在这里面说，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为我向来行事纯全。这个向来这两个字，就不是说我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提前五分钟只要敬拜就好，预备心灵好，这就平时在家里面就预备自己的心灵来朝见神，来敬拜神，知道吧？这个正直的心灵是一直都是在预备的，一直在神的面前来预备，在神的面前来预备。所以说我们这个预备朝见神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崇拜之前的五分钟十分钟唱诗歌的时候在预备，而什么，而是在平时就在预备自己。因为诗篇十五篇里面，包括二十四篇里面讲的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就是守节心清，心里不怀诡诈的人。所以说这个是一直都在想，我们来到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和众圣徒一同来朝见，来敬拜那位圣洁的神，那位圣洁的神。我们要怎么样来朝见他，以什么样的这个心态，什么样的行为来敬拜他，来侍奉他，这是很重要，这第一件事情。所以大卫不为自己伸冤，大卫是让神为他伸冤。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卫求神来查看试验他的肺腑心肠，要看自己是否正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祈求。第二节里面说，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我们的大卫做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祷告，非常大胆的祷告。那么有解经家说什么呢？大卫在这里他在祷告的时候，大卫一定是已经做过这个查验，大卫一定是已经在做这个祷告之前已经有这个查验，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之后呢，他才敢做出这样的祷告，否则他是不会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查验我。也是大卫他不会轻易的做出这个祷告，就像好像有的人呀，其实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得罪上帝的事儿，也得罪弟兄姐妹的事儿，但是在某种环境当中还在那里信誓旦旦的好像说，耶和华可以试炼我，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讲的是啥，不知道自己讲的是啥。但大卫在这里不一样，大卫实际上他说，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炼我肺腑心肠的时候，大卫已经在那里之前就做过这个醒察，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无论是软弱是刚强，但是有一个正直的心灵。那么上帝是怎么样来试验他的呢？大卫为什么他把自己放在神的试验当中呢？是因为大卫他知道上帝的慈爱，他知道神要试验他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让大卫更多的来了解自己，好操练自己在敬虔上长进，在正直上长进。实际上耶和华知道上帝，耶和华知道大卫的心，耶和华知道你跟我里面到底是不是正直，耶和华知道。但是我们并不一定正直，因为我们在行事的时候往往认为自己比别人正直，我们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自己怎么样的清楚认识自己呢？上帝就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当中，在环境当中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正直。环境，因为圣经里面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耶和华会把我们放在这个试验当中来熬炼我们，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学的功课。那么上帝怎么来试炼？上帝有的时候试炼你，就会在你的身边安排一个对头，这个对头呢，有可能就在你的家里，有可能是在你的办公室实验室，甚至有可能是在教会，有可能是在教会。目的是呢，需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有的人说他要去教会聚会，我就不去，你知道吧？这一下把自己就显出来了啊哈，所以就显出来了。所以上帝会使用各种方式来试验熬炼，让自己呀知道自己为了什么，为了让自己更加的知道自己，并且愿意在基督里面长进，信靠神，亲近神，而不是要抱怨神。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学的功课我相信你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最近呢，我这一直在思想，其实这一两年我就一直在思想啊， 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总有一个挑战是我们很不容易迈过去的。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有没有过，就是说比如说夫妻之间两人都是信徒啊，你早晨你祷告完了之后，祷告非常好，觉得今天早晨我亲近神亲近得非常好，真是感谢主啊，这个祷告生活太好，完了之后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的太太或觉得我的先生他也没有这么追求，我应该也劝勉他，让他也好好的起来祷告，好好的追求。但你会发现你凭着好心去跟他一劝，结果怎么样？没有自己想象的样，这一劝不得了，一劝最后结果俩人吵起来了，对不对？吵起来觉得哎呀，就你觉得你是敬虔啊，这样的话本来存着一个什么好的动机好的想法，但是啊，对方并没有预备很好来听你这样的一个劝勉，结果他一听之后就生气了，他一生气怎么样？照理来讲我们应该特别的小心，其实那就是上帝给预备的一个环境，但是没有小心，他一生气了，那我这边就跳起来了，跳起跟他就吵起来了，吵完之后发现哎呀，感求神怜悯，早晨起来还祷告呢，结果这个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真是非常的丧气，非常的沮丧。所以这里面就看到什么呢？看到说你会发现我们需要谨慎，需要小心，要认识自己，因为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失去纯正和正直，就开始攻击人了。但是大卫他在这里不是这样的，他是经过了试炼，学习了功课。我不相信大卫一开始就会这样子，大卫一定有很多的失败，跟你我一样。但是大卫在这个试炼当中他长进了，大卫在试炼当中他可以不断的长进，自己越来越正直，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么接下来大卫在第四节的第五节里面，他就举出一个例子，举出个例子什么呢？他说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的人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这是大卫来举例子来讲到自己的一个正直。那么在这里面大卫说我恨恶恶人的会，却不与恶人同坐。多数人都，我相信哈，一个一般的人都恨恶恶事，都恨恶恶人，自己也不愿意去做恶人啊。但是什么呢？有个解经家说，确实很少有人保守自己不与他们同坐，不与他们同坐，就是什么？你虽然恨恶这个恶人，但是呢，很多时候恶人所做的你也跟着去做了。你虽然也恨恶恶人，但是你还是照着去做了呀。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挣扎呀？我相信我们都有。我们是带着罪来敬拜神是不可以的，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悔改，要求主来赦免，脱离这个罪恶，要靠着耶稣的恩典来进入神的面前。大卫之所以能够这样行，他不与这个虚谎人同坐，不与蛮哄的人同群，恨恶恶人，同时也不与他们同坐。大卫之所以这样行，不是因为大卫自己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诗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从这个道德主义去理解这个诗篇，以为啊，大卫是行得这么好，所以我要效法大卫，也像大卫一样。但是大卫在这里面丝毫没有说你看我能够做多好，你们应该像我一样，大卫丝毫没有。大卫在这里他之所以能够持守纯正，大卫在这个第三节里面他是怎么讲的？第三节里面说，因为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大卫在这里面解释，大卫在这里解释为什么大卫他可以持守纯正，不是因为大卫有能力，不是因为大卫他更敬虔，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所以他才可以按照真理而行。今天你跟我都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上帝的慈爱与我们同在，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人能够行出真理的要求的事情，我们是靠着主去做的，这是靠着恩典而行。那么今天教会就有一个误解，误解什么呢？认为这个新约的时代啊，我们是靠恩典得救，因信称义，所以外在的行为就不重要了。所以很多人是一边是享受最终之乐啊，做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呀，提起来都是可耻，同时来到教会当中去敬拜， 我们说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在教义上犯的是教义的错误，因为教导说你们是靠恩典称义的，靠信，借着靠信心称义的，所以不需要有什么行为，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什么行为主都接纳。这种错误的教导在教会当中弥漫，或者说是不完全的教导，就给弟兄姐妹软弱留了一个破口，留了一个破口。什么呢？只要我来神的面前要礼拜天敬拜，至于我周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所谓。我告诉弟兄姐妹，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错误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恩典得救，要借着信心称义，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以弗所书二章九到十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八到十节，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不是靠恩典得救，借信心称义，我们行啥都可以，最后这一生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堂了。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是我们靠恩典得救，借着信心称义，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包括什么？我们的心灵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操练，持守纯正，我们预备自己来朝见神。我们这首诗篇，大卫他这个在这里面他这样讲到，大卫呢，他是这首诗篇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做到向来行事纯正 perfect 的，没有一个人，只有什么呢？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做到。所以大卫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也知道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大卫这首诗篇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一生是行事纯全的，没有瑕疵，没有罪。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今天你跟我这首诗篇也是对我们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因着信与耶稣基督联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这首诗篇因着耶稣基督也是对你跟我讲。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预备自己有一个正直的心灵来敬拜神。那么第二件事，我们来看六节到第十节是什么呢？要警戒自己，敬拜不要流行于形式，敬拜不要流于形式。在这里面六到七节里面说什么？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所以这里面说有个词叫洗手表明无辜。洗手表明无辜是会幕当中侍奉，或者圣殿当中侍奉当中一个非常庄重的一个仪式。洗手表明无辜，洗手是一个仪式，大家都能够看见的，表明无辜那是大家所看不见的事情， innocent 这是大家所看不见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它是一个象征，这个洗手其实是表明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我在神的面前我的内心是清洁的。这是说这个耶和华谁能够登你的圣山，谁能记住你的帐幕，就是守节心清而心里要说实话的人，没有诡诈的人。只有心灵被洁净才能怎么，才能够环绕神的祭坛。这个祭坛它代表着神的同在和神的怜悯，所以这个祭坛不仅仅代表献祭，它也代表着圣徒之间的相通，因为在那里要相通。大卫他表明自己洗手表明无辜，他是渴慕怎么进入到神的家中，与敬拜神，并且与众圣徒一同团契，一同颂赞上帝的作为。这里的表明无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表明自己清洁的心来侍慕神，来敬拜神。在大卫在这里是对那些只注重外表但是没有实质的敬拜的人的一个责备和一个提醒。因为若没有敬拜的实质，虽然来到教会他也不会蒙神悦纳，不会蒙神悦纳，虽然来到教会。所以大卫说我要洗手表明无辜，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以来的教导。在旧约里包括这个割礼，这个割礼它是一个圣礼，但是在旧约当中就有明确教导说割礼什么意思呢？割礼实际的意思它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象，一个记号，他要表达的是你的内心要受割礼，内心要清洁。这是为什么旧约的以色列民常常称外邦人什么呢？他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是这样，是不是有这样讲？是不是这个洗手表明无辜割礼，它是一个仪式，是一个礼仪，他为了表达自己内心要敬虔。如果内心如果不洁净，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神，是没有办法。所以上帝是不喜悦的。到新约的时候就是说你们不能有敬拜的这个外表，但是却没有敬虔的实质，神都不悦纳。所以我们要效法大卫，不要让外在的形式来掩盖或者代替我们内心当中对神的那种敬拜，那种敬拜呀。 不要流于形式，虽然定点定时来到教会崇拜，但是不要让它流于形式，流于形式，而是要平时就要操练自己。那么在第八节里面，大卫又说什么？说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我们又看到什么呢？当大卫他跟上帝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他愿意圣洁的清洁的心来侍奉神的时候，会在大卫的内心当中自然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一种对神的真正的爱。耶和华呀，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和你显荣耀的居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可能在疫情期间呢会有这种感受。有的弟兄姐妹比如说一直以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神，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自己没有办法来到圣灵面前，心里非常的渴慕，我什么时候的疫情能够过去，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还有的一些比如说在那个这个政治环境逼迫教会的环境这样国度当中没有办法去敬拜神，他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其实当我们有一个心去敬拜神的时候，圣洁的清洁的心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会产生对神的爱。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那么然后呢，大卫就转到什么呢？罪人和流人血的人说到这个第九节在这里面说，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在这里面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在这里面我们从这个第十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这里可能讲的是他的对头陷害他的人。那么在这里面第十节里面说右手满有贿赂，手中有奸恶，可以讲到可以猜测到这个人应该是一些权贵，否则的话他是不会受贿的，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受贿的。所以那么在这里面加尔文讲到什么？加尔文说，大卫当他讲到说，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人一同除掉。加尔文有意思，加尔文说什么？加尔文说，你知道当大卫在这样讲的时候，大卫是用这是他对付自己内心当中的焦虑的一种方法。自己里面有这个焦虑，当仇敌要陷害他的时候，他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事情。当有这个焦虑的时候，大卫是怎么样来面对呢？大卫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相信上帝会为他伸冤，他相信上帝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绝对不会将恶人跟义人一同杀掉。这是这个创世纪第十八章十五节里面二十五节里面亚伯拉罕为这个索多玛祷告的时候一句祷告，上帝是公义的神，耶和华是公义的，不会将恶人跟这个义人一同除掉，一同杀害。所以在这里他也相信，即使就是有一些仇敌来攻击我，但是我不害怕，我不焦虑。为什么？我相信耶和华我的神必然保护我，他是拣选我高立我的那一位，他不会将我和恶人一同除掉，他也不会将我和流人血的人一同除掉。那么这个信念让大卫可以驱逐内心当中一些焦虑，一些焦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里面一些心理的一些焦虑啊，我们可以完全带到上帝面前，只有在上帝面前才可以得到彻底的一个解决，信心来信靠神。所以大卫他在敬拜神当中他怎么样呢？他就因为他不流于形式，所以在敬拜当中求神来搭救他，很真实的，真实的他来到神的面前不流于形式，他呼求神的时候也是很真实，求你搭救我脱离仇敌的手，我也相信你必然搭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在这里那么第三点在这里面第三点就是敬拜就是预备自己的心灵和众圣徒一同来颂赞神。这就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十一节说，至于我却要行事存全，求你救赎我连续我。这是连着这个第十节里面讲，第十节里面说他的仇敌那些权贵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中有贿赂。第十一节说至于我，什么意思？这个至于我这几个词就将自己与那些人区分开了，虽然他们是这样做的，但至于我，我要跟他们区别， 我们大卫有一个立志，大卫立志要与那些贿赂的人、收受贿赂的人、罪人、流人血的人，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再次强调什么呢？我要行事纯正，我要行事纯全，行事正直。但是大卫在这里并不是，在这里他很清楚，这是一直从前到一直的一个大卫的信仰，他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自己有一个正直的这个心态，他也知道自己不是纯全的，自己不是完全的，所以说什么？他在神那边求告说：“神呐、啊，求你救赎我，连续我。”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的一个心肠，不是靠自己完全，不是靠自己守律法，而是靠什么呢？靠着耶稣基督，求耶稣来救赎他，求主来救赎他，求主来救赎他。正是因为他对这个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信靠，救赎主的信靠，所以在第十二节他做出了一个非常美非常伟大的宣告，他说：“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我在众会中要称颂耶和华。”在这里面一个词很重要，就是平坦的地方。这个平坦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仇敌一直在陷害他，大卫的前面的路在人看来就是崎岖不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跌倒，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陷害。但是当大卫一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时候，他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讲的是，他说：“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并且如果回到这个圣经这个文法里面原文的话，看到这里面大卫在这里讲的不是说我的脚将来要站在平坦的地方，不是，而是一个完成式，就是我的脚现在已经站在平坦的地方了。换叫什么呢？纵然我的仇敌四面围攻我，我的仇敌在陷害我，但是耶和华已经与我同在了。正因为这个缘故怎么样呢？我要在众会中一同歌颂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有口无心，我们里面是充满着这个盼望，我们心里面是充满着对上帝这个信靠。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是疫情也好，无论是这个身边的仇敌也好，我们知道什么呢？耶和华必然拯救我，在耶和华里面，耶和华必然保守我，我的脚必站在已经站在平坦的道路上。因此我歌颂耶和华的慈爱，我要歌颂耶和华的得胜。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用这个死击伤了魔鬼的头，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在得胜当中来敬拜神，来敬拜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呢？从诗篇二十六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点。第一点，要预备我们有一个正直的心灵进到上帝的面前来侍奉他。这个正直的心灵不单单是在主日崇拜之前五分钟做一个祷告就结束了，而在平时的时候就有这个心理的预备，让自己向来行事纯全，随时就敬拜我们的神。第二点，我们的敬拜不要流于形式，我们要不要洗手，单单是洗手但是心里面做什么事情不知道，而是要洗手表明无辜，要有一个纯全的心，圣洁的清洁的心来敬拜神。第三点，当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朝见的是那位已经得胜的，他永远都是得胜的主耶和华，我们在他的得胜里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是有份的。所以我们无论有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困难，借着朝拜主的时候，朝见主敬拜神的时候都脱落了，我们不是在这个失败当中生活，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活在基督的得胜里。所以我们可以问弟兄姐妹，敬拜上帝你有预备好吗？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祈求圣灵要继续的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也赐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语去行，主啊，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并且让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心，主啊，来称颂耶和华的名，把荣耀颂赞都归给神。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